不属于浸信会，不属于长老会，不属于这个会，不属于那个会。为什么有这个原因？就是因为都从查经班开始，那查经班都是学生开始。那学生在留学的时候，有某某人高瞻远瞩的派谁去留学吗？没有，都是个人的动机嘛。然后来读书，读书有些人就定居留下来，然后基督徒在一起就成立查经班，也传福音，然后慢慢教会建立起来。等到教会成立了，开始进步了。那因为成立查经班的时候，向来就是没有这个宗派了，管理是原来什么会什么会都在一起。好，从查经班转成教会，很自然而然，本来就没有宗派，成立教会也就没有宗派。所以你去看哈，使者协会出的那个教会通讯录，大概他列出来大概有将近800个教会，实际上大概超过1000，有200多个是漏掉。你去看多少有开会，你就发现大多数绝对超过100是没有开会，由于中心部可能10个8-9个是没有教会背景，没有开会背景，没有宗派背景，原因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呢，移民潮会带来一种教会的增长，但是也可以说带来一种宣教的机会。宣教的机会，中国的移民潮，我最近在飞机上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提到，现在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大的移民潮 ，the third wave of Chinese immigration， 在第三波。啊，你在林恩运动，你知道有三波的，那个移民潮也有三波的 ，third wave， 第一 wave 1664年，1664年是明朝灭亡，清朝开始，明末清初的时候。第一个移民潮，这个移民潮大部分是东南亚，为什么呢？那些汉族的人不愿意做满清人的走狗或者奴隶，于是大批逃亡嘛。那逃到哪里去？随着明朝的太监郑和下西洋，就下到那个南太平洋。所以马来西亚、印尼、华侨大多数最早的追溯都是在17世纪1664年前后，大批的逃，包括台湾的，台湾是跟着郑成功去的。也是清末民初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大批的中国移民是往东南亚去，上百万的人离开中国。第二批的移民潮是19世纪中1840年前后太平天国的时候，那因为国内大战的时候呢，战乱、饥荒、民不聊生，然后呢，加上美国那时候因为经济的发展，有盖铁路的，旧金山那边有所谓的金矿。这些诱因，所以那边再推出来，这边再吸过去，所以那个时候的移民潮除了继续往东南亚以外，还有很多是到美国，所以在美国的移民大多数追溯到19世纪中，就那个时候开始。所以旧金山的 Chinatown， Boston 的 Chinatown， Chicago Chinatown， 这些所有 Chinatown 都是19世纪中1850年前后第二批移民潮开始。所以这边有经济上的诱因，工作机会，那那一批很多人来，所以那时候很多到旧金山的那些华人很多都是太平天国的清朝算法叫做余孽，什么叫余孽？都是太平天国打败了嘛，打败了以后呢，抓起来又是格杀勿论了，逃啊，逃到哪里去做猪仔啊。那猪仔就是那时候美国到中国拉劳工的话都叫猪仔啊，做苦力啊。那那些人如果你留在那边被抓到的话呢，因为太平天国的砍头啊，那有机会啊就跑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华侨很多都是广东广西来的，太平天国全部都是广西人，客家人很多，所以这个原因有这个。所以这个第二批移民潮，第三批移民潮1980年代到现在，第三批移民潮，第三批移民潮主要是为了经济诱因，经济上当然跟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有关。改革开放的这个开放就是门户开放政策，可以出也可以进啊，外国人可以进中国，比较不受拘束，也可以出去，出去读书，出去经商，出去什么？所以一次哇，到世界各地，经济的诱因造成很多的移民潮，所以到北美的当然是所有的要出国的人，大概最优先考虑到美国，但是在其他地方也有，那有合法的，比如说用读书的身份、移民的身份来的，不合法的当然是偷渡。那我去过好几个地方，都发现这种移民潮造成的结果。在 San Diego 有一次我去同样就是 San Diego 移民局的监狱，200多人关在那里，所以我们有一些福音性的聚会，当地的教会跟我配搭，他们说突然聚完会他们会带出你做一些事情，包括帮他们寄信。我想大概是为了因为寄信的话邮票也要花钱嘛， 所以他有时候教会就帮他们寄信，帮他们贴邮票，啊，寄到中国大陆。所以说他才告诉我，你去会收到一大堆信。所以我们聚完会就拿到300封信，几乎每个人一封，至少一封，没落。那我很好奇，就看看是寄到哪里，都不要中国的。一打开，全部中国福建省福清县，有一个村子，同一个村子，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例外。我说你们都一个村子来的，200多个，都是18岁到25岁。哇，那你村子人走光了？哪里走光？还好几万人在等啊，好几万。哇，那他抓到了200，那是倒霉的被抓到了。那成功的呢，至少10岁100岁吧，那还有好几万。哎，妙的，那个村子的人世界各地都是。2年前我去英国的 Oxford 牛津，我本来去牛津大学做一些福音工作，那么时间的关系是第一天到的时候，当地的同工就说，哎，那边有一个英国移民局看守所，我们去探望他们，有14个人被关在那里，我们去看一看。14人当中2个女的，12个男的，12个男的一个广东人，那个广东人是个倒霉鬼就是了，广东人很早在英国被抓了，那个被抓到很少有，其他11个人，11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是好像是温州人，10个是福建省福清县同个村子的人，一个人来英国的，但是10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有的人从泰国曼谷，然后渡过大帕米尔高原，然后从东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最后到英国，不知道怎么过来。还有人走非洲的，哇，从非洲一直到南非，然后从东非、西非、西班牙，哦，怎么过来的？哇，每个人都有一个 story， 但是不约而同，最后到达英国。为什么到英国？英国的下一步就到美国。那怎么到英国呢？他们有各种的方法，他们那些舌头就在他们抽住的，很简单。你到英国之前，下飞机以前，他们都有一些真的或者假的那种所谓的护照，他们把它毁掉。然后下飞机你就告诉他说，要人呢、啊，命一条啊，啥也没有，是不是？就因为你有护照没有？没有，他就飞机上把它弄掉，故意把它毁掉，然后无身份，那怎么办呢？给你关起来关，关6个月，英国政府不想养你了，你免费吃住啊，还是说他就把它拿出来了，所以屡试不爽，所以这些蛇头收了钱是吧，翻过去你就让他说，我觉得什么都没有了。他就把你关起来，然后养你几个月以后，一定让你出来的。啊，出来以后再想办法，就这样子方式。每个人都有个故事。然后，他们告诉我的行情是，从如果你要直接到美国的话呢，大概行情是忘记是30万人民币，到英国20万人民币，到欧洲其他国家有的10万，有的5万，啊，看怎么样。有一个那个温州人，唯一的温州人，那个很奇怪，文盲。不是对英文文盲，对中文是文盲，他不会看中国字，才20几岁，不会看中国字，不会讲普通话，就不会讲国语，只讲温州话，所以所有人都在笑他说，你这个温州人到了英国伦敦啊，把你放在街头你都会死掉，因为在英国英文当然你不会讲，那么英国伦敦华侨都讲广东话，你不会讲广东话，那好歹你讲点国语或普通话，他不会讲国语，那你这个一口温州话到哪里去呢？所以呢，惨兮兮的，啊，惨兮兮。所以诸如此类故事很多。移民潮，移民潮一方面带来教会增长，啊，像北美来讲，很多教会的增长、信主的受洗名单一打开来都是大陆的。可是它是一个宣教机会，这意思就是说，正如使徒行传的时候，因为人的流动带来福音的机会，带来教会的增长。那除了从教会本身来看，一些移民可能带来教会本身人数的增加以外，你要更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怎么样借着这样的机会，当在各地各方，因为移民会到各地各方去，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去，我们如何在那边建立教会以后，因此在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宣教的基地，这跟我刚刚前面所说有关系的。如果说我们到了美国，我们到了奥地利，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就只做中国人的事工，固然完成一部分的大使命，传福音嘛。正如安提阿教会当时成立的时候，那些讲这个犹太文的这些犹太人，只向犹太人传讲福音。可是安提阿教会怎么成立的？他说，但其中也有一些人是来自于西比路的，来自腓尼基，来自不同地方的，他们也向讲希律尼话的人 可能包括犹太人，包括非犹太人传福音，那福音就扩展出去，教会成立了。那这个教会是安提阿教会，不是耶路撒冷教会，不是撒玛利亚教会，是安提阿这个教会，多元文化的教会，成为下一波有计划性的普世宣教的基地。而保罗、巴拿巴是从安提阿出去的，因为他是多元文化的背景。我相信耶路撒冷的教会，他固然在神的国度中有他的贡献，但耶路撒冷教会肯定的不会派任何宣教士到非犹太人当中去传福音的，不会有这种眼光的，因为文化各方面的局限。但是安提阿的教会，因为他本来有多元文化的背景，各种的情况，所以他们很自然的成为主动积极开派宣教士传福音的一个教会。今天我们在北美成立的教会，在日本成立的教会，在澳洲成立的教会，在所有中国人到的地方所成立的中国人教会，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大使命的观点，而且了解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对我们的吩咐的话，每一个教会在那个地方都会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基地。那么中国的教会怎么承担普世宣教的责任？不一定靠台湾某某教会，不一定靠香港某某教会，有时候是靠这些在世界各地已经成立的中国教会开始。但是你必须考虑到说，你的教会事工有撒玛利亚的事工，你的教会如果在肯亚成立一个教会，那么除了像中国人，肯亚的非洲人呢，是不是我福音的一个机会呢？我们菲律宾华侨在菲律宾成立教会，有没有，我知道他们有一点，有一点不多，像菲律宾人传福音呢？当然有一些问题我应该问唐崇文牧师的，印尼的华人教会向印尼人传福音吗？我知道他们有些有，但不是全部都有。马来西亚的华人教会向马来人传福音吗？至少有一个马来牧师说我们从来不做，为什么？政治敏感，种族纠纷，所以我从来不碰马来人。我知道政治的因素，其他的考虑，这点我同意的。但是我觉得从大使命的角度来说呢，那可能失去了华人教会在世界各地建立教会最终极的目的。所以终极的目的不应该只向中国人传福音，也包括向本地的其他种族人传福音。所以移民潮是可以带来正面，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宣教的机会。有一次我到瑞典，那时候我还在研究机关工作，所以去拜访那个诺贝尔公司。那总公司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小镇，那我也好奇说，这么大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诺贝尔化学公司，怎么总部设在一个小村庄？那后来接待我才告诉我说，啊，我们设在这里原因是因为这是 the birthplace of Nobel， 诺贝尔的出生的家乡设在这里，所以呢，总公司只能设在他的家乡，不能设在别的地方，所以他不在斯德哥尔摩，不在什么这些大城，他在一些小村庄，所以整个公司的人数是全镇的80%。所以一个镇里面的人全部还有住个郊区的，那全镇的人都在这个公司上班，就是这样。那这个乡镇是一个很小的乡镇啊，除了这个公司以外几乎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了。那那天晚上他要请我吃饭，他想说，哦，从台湾来了，请我吃中国菜。哇，我是到瑞典吃中国菜，那么小个地方，他的镇呢就一条街，半条街，因为一条街也不长啊，大概只有十几个店，就没有了。哎，有一家中国餐厅，哇，真的有。哎，我想说，哇，这个就是鸟不下蛋的地方，它有一个中国餐厅，你看真的不容易。然后要进去之前，我看到一个霓虹灯，看到日本的那个广告 ，Sony， 哇 ，Sony 无所不在。不过呢，对中国来讲，中国餐厅也同样无所不在。后来我就突发奇想，哎呀，中国人的宣教士如果跟中国餐厅一样无所不在的话，哇！我们可以说21世纪中国人宣教的世纪。所以你会烧饭吗？我会为你祷告，求你求主使你像斯蒂凡像菲利一样是圣灵充满会烧饭，然后你可以走到世界像菲利一样，哇，走到哪里福音传到哪里去了。所以中国人开餐厅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自力更生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所以中国人为了钱，为了生存，真的是世界各地中国餐厅都建立了。当然会要建立，他一定会写本地的话。在以色列海法很偏僻的地方也有中国餐厅的，那些人真的就学希伯来文，可是那是为了钱，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有些人是为了福音有这样的决心的话，不是不可能我们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所以说移民潮不管原来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但是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机会。第二个，也从使徒行传你会看见， 就是平信徒在职侍奉可能会成为将来宣教的一个主流。当然我要先说一个话，就是说我并不是说全时间的宣教士，这种可能受过神学训练这样的宣教士我们将来不需要都变成在职侍奉，不是。我只是说从平衡的观点来看，在下个世纪可能以后的几百年也不知道，在主再来之前你仔细想想的话呢，在职侍奉很可能会成为主要宣教士的来源，而且也是符合圣经的原则。所以最初在传福音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所谓的今天所谓的全时间传道人，不是所谓的某某某宣教机构支持的宣教士或者某某某牧师之类的。换句话说，当时的教会如果你把巴拉巴看为全时间传道人的话，可是教会成立的时候不是巴拉巴成立的，你就算把腓力也算全时间传道人的话，这个撒玛利亚教会是腓力建立的，可是信徒去传福音的话却不是腓力一个人，很多信徒知道了撒玛利亚，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当时的人都是这样，保罗自己也叫做支上堂的，他也某种程度的自力更生。因此在将来的一个时代的里面，宣教最难的地方也可能是将来最主要我们要考虑的地方，像共产国家现在已经比较开放，还有一些像回教国家，这种都是不容许所谓的职业的全职的宣教士进去的地方，你就必须带着某种的身份。那这个身份来讲就是某种程度的叫在职侍奉，还有一个身份。那我也是在挣扎说怎么样叫这种人，有些人用全职或者是代职，这是一个普通的说法。另外一种说法用英文来说，我喜欢称它为一种人叫做 self support missionary， 自己支持自己的宣教士。一种是 other support missionary， other 其他人支持的，包括教会支持的宣教机构的或者这种，总而言之他在那边不管是谁支持的，他在当地不需要工作不需要赚钱，他是全心做全心工作，叫 other support。 self support 是自己要赚钱维持自己最起码的生活。那么 self support mission 其实有很多，有些人是做医生，他可能跑到肯亚去做医生，做医疗传道的时候他不是在三门之几个会做医生，他为什么去肯亚？为了宣教，他又拿当地的薪水，所以你说他是宣教士吗？我认为他是有宣教士的胸怀，他是为了宣教去肯亚的，你不能不叫他叫宣教士，他是宣教士，所以他不拿教会的钱。我们教会波士顿教会有一位过去我们正式称他为宣教士他在泰国曼谷，是我们第一任教研年牧师我们下一届讲教研年牧师的儿子出生，他是学医的，他的专长是专治艾滋病，他是泰国曼谷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的专家，所以他在艾滋病中心在泰国不是在曼谷，他是在清迈那边他为什么去那边？除了他学艾滋病以外，泰国是亚洲艾滋病最严重的地方，也他也可以在美国做艾滋病的研究，那美国做艾滋病研究保证赚钱，这些人多少钱我都可以，搞不好你是成为另外一个中国的现在有名的何大医，对不对？他搞个 cocktail 那种鸡尾酒治疗法名利双收，他可以在这里，他怎么去泰国？为了宣教的心，那边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很苦啊，小孩子教育怎么办，很多很多的麻烦，为了宣教士，可他没有拿教会的薪水，所以是我们所谓的宣教士，却不是一般定义下的宣教士，他没有宣教机构，他没有钱的支持，只是这种是我称为 self support missionary。将来像这样的宣教士可能会越来越多，而且应该越来越多。那现在有一种新的名词叫做，中文翻译成叫做启创式的 creative access approach， 来代替所谓的 tent maker 代职侍奉或者支上团的 creative access， 就是说你要去接近那个宣教地区跟人群的时候，要一种比较有创意的方法，还是 creative access 去接触他们。那这包括说你要带着一种职业。同样我在来的飞机上看到另外一篇文章，提到现在很多韩国人在中国的境内，北韩的边界东北那边专门向北韩传福音，那这些人呢很多人都是带着生意人的身份，当然是韩国教育开派的宣教士，他在那边搞房地产搞这个搞这个搞那个，但其实呢他是 missionary， 然后做很多的工作。你在中国大陆你不能没有身份，但你不能说我是宣教士我是牧师，这不可以的。所以在职侍奉将来会成为宣教的一个主流，所以因此你个人原来有了各种的专长，不管是学电脑学这个那个， 都可能成为将来在侍奉上很有利的一个东西啊。那当然这当中有一些事情我也要提到，就是说那么如果我带着侍奉，那么我做宣教或者做传福音的工作需不需要受一些神学训练。我基本上是说，如果你还年轻的话，我会鼓励你受一点点神学训练就是拿一个什么样的学位是可以考虑，或者修一些课。因为当你到宣教工厂，你要不断的付出，你要知道自己怎么去从神那里支取新的东西。你在那个环境里面没有人给你，你要为人家，没有人为你。神学训练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自己从圣经当中支取真的真的，所以这些神学训练会有帮助的。所以这些东西即使是带着侍奉可能你要考虑有一点神学的训练。第三个是华裔的第二代会成为华人普世宣教的主力，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可能绝大多数是所谓第一代，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在我们当中有些所谓第二代。第二代意思就是说你可能生在这里，你也可能是长在这里，未必生在这里。那换句话说，你可能英文是你比较流利的习惯的语言，中文可以听一点点，然后听熟熟这听不是公之类的像这样子呢。为什么他成为宣教的主力？原因在这里，作为一个超越文化的宣教士，文化的适应、语言的学习都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比较老一辈的人呢台湾流行叫我们这种人叫做 LKK。如果你离开台湾15年，就不知道什么叫 LKK。LKK 是台湾话，就是老 cock cock， 老 cock cock。台湾话的 cock cock 意思就是那种好像硬壳子的东西嘛。老 cock cock 就是说老了，脑袋瓜子也是硬邦邦的老 cock cock， 就是说没有办法学习了，所以学语文也是学不来啊。对，好，从50多岁去做宣教士，学西班牙文，舌头都要断掉了。那西班牙文说很快啊，怎不来啊？所以我们这种大舌头怎么办？所以你要做宣教士吗？是很多限制，语言的学习、文化的学适应啊，让你很多东西，你到了50来岁的人，吃什么不吃什么都已经定了，对，不吃就是不吃了啊，这是我绝对不吃的。那你到那边，你不吃也得吃啊，对。20岁的人呢，可能好一点，当然我知道你儿子也难养啊，11岁啊，要吃这个不吃那个都不吃，中午饭你 yucky 啊，但这样的人不能做宣教士啊，宣教士的人是所有的东西都是 yummy， 五五都可以吃，对。但至少年轻的人语言的学习比较容易，我们的年轻如果在这读过高中的话呢，他中文不管大概还可以，英文一定很好，通常在学校一定有第二外国语，不是西班牙文就是法文就是德文就是这个文那个文，他学校的国家可能都用不上这个语文，可是他的语文的学习从小学习的话帮助他学习另外一种新的语文。第二个，年轻他对文化的适应比较不会有定型的东西，但是问题是华人的教会对不对我们第二代有一些各种的支持，支持他们做宣教士呢？这些是实际的问题。所以我说到下一世纪，华人教会如果要做宣教，真正有宣教士出去的话呢，我们的下一代最有 potential， 可是也是最大的挑战。第一，爸妈可能不放人。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基督徒的父母，也很爱主，在教会当长老当执事都有。如果你女儿告诉你说妈我要去非洲去做宣教士了，你会怎么说？马上找牧师，哎牧师谢谢我女儿别去，哎呀太年轻了她不懂事，我劝她不行，牧师劝她不要去。这种电话我接多了，跟我这样讲的都是长老跟执事，爱主的要命，可是再怎么爱主把女儿放去非洲，哎呀怎么可以啊。男主第二代子女去做宣教士的不是别人，是父母，而且是父母很不幸的，很不幸的是信主的父母，他不是不信主的，而且是可能很爱主的父母。为什么？爱儿女嘛，怕他受苦嘛，这也是人之常情，对不对？你爱儿女，你会想说哎呀这女儿跑到那种真的是又是两不下蛋的地方去做宣教士，神的感动，神的呼召临到你，怎么鼓励他呢？教会是不是支持呢？好，所以是一个潜力，但是是一个挑战，对于信徒、对于做父母的、对于教会本身都是要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因此我刚才约的提到，我也做一个总结，就是说我提到说圣玛利亚的施工和等等施工对英文部的发展可能很重要，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说，我自己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英文部现在也发展的还不错，200多个人，但我一直在想对那些能够讲英文讲得很好，美国文化多过于中国文化的第二代来讲，他凭什么非要留在一个中国教会？ 委委屈屈的参加一个英文堂，就说因为他爸妈是中国人，他就必须要在中国教会。我不认为。然后他可能又嫁给一个白人，他更有天大的理由到个美国教会到哪里去？为什么在中国家委委屈屈？所以我的态度是：第一，他要去任何教会都好，他不要不一定留在中国教会。任何教会让他灵性上有帮助、有造就、对整个国度的贡献，我说你就去吧，没什么理由一定要留你在中国教会。第二，有一些人如果留在我们教会的话，我一定要有些东西吸引他们，使他们觉得我留在这里比到任何教会更能够对整个国度有贡献。如果有，我说用宣教作为一个意向来吸引他们。所以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我们叫做 in-grow 是最内生长的，就是说外面我们不管它，我们叫彼此相爱，你知道吗？教会生长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一个什么？一个 in-grow 的教会绝对不会生长，就是说我们只 take care 我们自己人，是弟兄姊妹的需要，慕道友非信徒我管他的，这样教会就不会生长。一个 in-grow 的教会绝对不会吸引第二代的我们的子女的，他大学毕业了就拜拜，他就住在这里他不来。但是如果你是 outgrowing、啊、你对外 outreach， 你愿意去向外传福音的话，那他会在想，我的这个身份、我的种族、我的背景很可能成为一个资产，一个好的地方。这个教会又是有宣教意向的教会，我在这里的话，不管我将来是向中国人传福音，或者我将来去非洲传福音，那这个教会支持向各种种族人传福音，这个教会是我有同样意向的教会，他就留下来，不是因为种族。当然种族也产生一个附带的一种吸引力，但它绝对不是主要的吸引力。因着意向你就能够把第二代留下来，而且成为将来教会整个发展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教会要有一个普世宣教的意向，那我相信间接的来说对教会本身的应用部施工可能会有帮助。好，我想我要讲到这里。